我对这座山说话，这里并没有说你要祷告，求神来做什么，他是说，你对你的山说话，意味着你知道神已经赋予你权力。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昨晚我开始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这不是唯一的祷告方式，也不是说如果你不这样祷告，那你就是魔鬼。但我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的方式开始，他开始就说，不要像那些人一样祷告，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祷告，因为他们喜欢祷告。然后他反驳了那些为了作秀而祷告的人，那些认为祷告时间越长越好的人。他反驳那些只为告诉神问题而祷告的人。圣经说，在你祈求以先，神已知道你的需求。他说不要徒劳的重复，就像一遍一遍的引用主导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前排为人祷告，有一个人被魔鬼附身，开始尖叫大喊，前排有位女士也跟着开始喊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他就像一把机关枪在扫射，以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抵挡魔鬼。这是徒劳的重复，神从没打算让你这样引用主导文。你知道吗？那个祷告根本不是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它并非新约的祷告，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祷告模板。它告诉你要以敬拜神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敬拜他和荣耀他，但从未意味着要机械的背诵。如果你读前面两三节，他说的是不要徒劳的重复。然而人们已经有了这些宗教传统，这就是我昨晚所反驳的内容。今早我分享到，祷告实际上是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爱神敬拜神，就是圣经所说的永生。我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我们真的通过祷告与神建立关系，交谈式的祷告，你只是与主共度时光，不断地与他交谈，把你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如果我们那样生活，你就不会有过多需求，神会超自然地照顾你的需要。只要你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但大多数人把祷告当作在绝望的情况下寻求帮助的方式，这就是你陷入困境的原因。无论如何，今晚我想谈论的是另一个方面。我鼓励你获取整个教导，因为我肯定没法在这五场聚会中涵盖所有内容。但我今晚想讲的，可能是人们来找我祷告时最常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被赋予的权柄和能力，他们正在求神去做他吩咐你去做的事。你之所以听不到神的声音，是因为神若要回应你的祷告，就得违背他的话语而变成撒谎者。很棒的声明，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从第十二节开始，他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他饿了。这里说到耶稣饿了，他带着他的十二门徒。十三节，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获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然后记录了他怎样进了耶路撒冷，就是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的地方。这是他第二次这么做了，他在事工开始时这样做过，在他事工的最后阶段他又做了一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周。所以这里有个教导，就连耶稣传道时，人们也不是总跟随他的教导，他必须传讲同样的信息，必须再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赶出了兑换银钱的人。在第二十节中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换句话说，他们进入耶路撒冷时，他看到了这棵无花果树，他咒诅了它，从外面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他们回家，他们应该是走的相同的路。然后第二天他们又经过那棵无花果树，所以大约过了24小时，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可惜我们无法听到他们说话的语气变化。你说话的方式有时候会传达出与字面上完全不同的意思。我敢保证，彼得走过无花果树时不会就这么说，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可能更像是，哇，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我不相信耶稣说，当信服神。更像是这样，对神要有信心。就像，你们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已经与你们相伴三年半了，但当奇迹发生时，你们仍然感到震惊。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积极的表述，就像是要相信神。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在信心中所拥有的能力吗？然后在第23节中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必将拥有他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当你们祷告祈求时，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了，这样你就必得着。我们正在谈论更好的祷告方式。这段经文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必须相信，当你祷告时，你就得着了，然后你未来就将得着它。但这造成了一个两难局面。谁都可能在祷告成就之后相信，但是这里说你要相信，在你祷告时你就得着了，然后你在未来的某一刻就必得着，但并没有说到未来多久，可以是几秒、一个月、一个星期等等，但是它表明了存在时间差异。当你祷告时，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着了，不是在你看到他时，也不是在医生确定时，不是在钱到位的时，也不是当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你必须相信当你祷告时你已经得着了，你就必得着。这就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好，让我回过头来讲讲这个故事中的一些细节。首先，我读了这么多年，我心想，神，这真是太残酷了，为什么你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这还没有到无花果的季节。但问题是，无花果树在长叶子之前就会结无花果，这棵树已经长出了叶子，它是反常态的。神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他告诉树该怎么做，他通过他的话语创造了无花果树，而这棵树的行为却与神创造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作为创造者，他有权利去诅咒这棵无花果树，因为他宣称自己拥有一些实则没有的东西，所以他诅咒了他。注意在第14节说道，耶稣回答并对他说，换句话说，他不仅与树交谈，并且这棵树也和他说话了。这里说他回答他，你知道事物会和你说话吗？你知道你的钱包、支票簿、银行账单会和你说话吗？他会告诉你，信心没作用。你的身体有时会和你说话，并说，嗯，你祷告得医治，但是朋友，你还没得医治，你怎样知道呢？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得到医治，我看起来并没有痊愈，我仍能看到问题。任何能跟你说话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活物，你得对它说话，你要对它讲话。耶稣没对这棵无花果树做其他的，他没挖它，也没撒盐在上面，他没砍倒它，他对它讲说话语，这棵无花果树就立刻死了。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中相同的记载，说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但他们直到第二天才注意到这些差异。原因是在第20节中说到，彼得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在耶稣对无花果树说出诅咒的那一刻，他就立即死了，但是在根部死的，大概要24小时才能在地面上显示出来。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所做的一切，神是属灵的。约翰福音4:24，并且神在属灵的领域中运行。当你祷告时，比如祷告医治的时候，你说：“身体，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痊愈。”你祷告的那一刻，神的能力已释放，但在你的身体中显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神在灵界运行，并要借着你的魂流通。如果有任何疑虑、恐惧或思想限制，他们可能会妨碍并延迟彰显。但你知道吗？你一祷告，神就动工了。对此，我有部很棒的教导，但今晚没时间深入。但那是神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关于当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时该怎么做。他大致上在讲，在属灵的领域里有很大的事情在发生，有天使在行动，还伴随着冲突。但以理书9:10告诉我们，神在事情显现之前3周就发出应许，由于有一个恶魔与之征战，以致但以理必须坚定不移地持守。但如果你能理解到，当我祷告的那一刻，神就已经行动了，现在我可能还看不见，也许是因魔鬼的对抗，也许是我自己的怀疑和不信阻碍了他，或其他原因，但不是神没有行动。任何人坐在那里想，我祷告了，却什么都没发生。哦，你怎么知道没什么发生？因为我看不见他。嗨，你就是圣经说的属肉体的人。大多数人认为属肉体是意味着不敬虔、属魔鬼的、坏的等等。属肉意思是指你被5种感官控制和支配。属肉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希腊语萨尔克斯 SARX， 字面意思是5种感官，或指被剥了皮的肉，不只是说你外面的肉体。当你说到辣椒肉酱这个肉酱词的时候，和属肉一词是一样的，它来自同一个词根，意思是辣椒加肉，这里是说肉。所以当你说某人是属肉思维时，你是在说他们是个肉脑袋，你只受到你的形声闻味触的控制。你不明白有一个属灵世界，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他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他立刻死了，但是他在地面以下死了，你看不见他，要过段时间，地面以下发生的事情才显现出来。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一旦你开始祷告，如果你相信，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你相信祷告时就得着了，那么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感受或经历到实际结果。但我可以保证，在灵界里，如果你相信，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你必须相信，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你是看不到、感知不到、听不到的。我以前为人们祷告过，我是说神的能力降临在他们身上，我知道他们得了医治，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因耶稣的名而得医治。然后他们会说，好，我去让医生看看。于是那扇耳光的灵就开始想要充满我了。在医生证实之前，他们不信自己已经得了医治。我是在说不让你去看医生吗？不是的，但除非有实证，否则你不信。你是圣经中说的属肉的人，圣经说肉体的思维不服从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必须到一个地步，你要相信有个看不见的领域，事情正在发生，事情正在属灵领域发生，不仅在外面，也在你的内心。有一个属灵的你在镜子里是看不到的，也不能用你的肉身感觉到。嘿，我说的真的很重要。如我所说，关于刚才总结的那些，我有6个小的教导。因此第二天他们看到了无花果树从根部干枯了。然后彼得指出了这一点，来看主在23中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注意，经文中有4次出现了说或说到这个词，有3次主是在谈论如何得到祷告的答案。他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将拥有他所说的。 有三次强调了话语的重要性。几个月前，我和一位男士一起祷告，他说，嗨，我祷告过了，我已向神求过了，我相信我被医治了，我相信所有这些，但我就是无能为力，我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主提醒了我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说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你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你不明白话语的能力。话语是有能力的，话语具有生与死的能力。当今社会不再相信这一点，人们撒谎，他们随便签合同，合同上写的什么不重要，只要你有个优秀的律师就可以摆脱困境。这取决于事的定义是什么。有人还记得那个吗？人们只是撒谎，言语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在神看来，神说他以他的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神所说的一切都成为盟约，这是受法律约束的事情，神不能撒谎。希伯来书第六章，他是不可能说谎的，他常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如果神曾说谎，整个宇宙你和我都将自我毁灭，一切都由他的话语所维系。诗篇一百三十八章二节说，他使自己的话语显为大，甚于超乎他的名。因耶稣的名，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然而甚至在耶稣的名之上还有话语。一个人的名声不会比他说的话更好，如果他不遵守他的话语，那他的名声就不好。耶稣的话语有全能，他绝不会违背，他不能撒谎，这就是话语应该的方式。他用话语创造了世界，说要有光。我们会说他伸手创造天地，将星星撒向苍穹。在诗歌中是可以这样表达，但实际上他是用话语创造了一切，他没有伸手下来塑成任何东西，他用话语创造了整个世界，你和我，一切万物。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创造的，万物，尘土，岩石，大地，天空，鸟类，动物，树木，你和我，我们都是通过话语创造的。话语是地球上最强大的能力。你知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神，他本能说声噗，就会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但是当他被魔鬼诱惑时，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引用经文。我想过这个问题，神，你本可以随便说点什么，你为什么引用经文？他告诉我，是因为我无法再改进他，他是完美的。圣经说主的话语是完美的，能苏醒人心，这些话语是完美的。当他在启示录中再次回来时，将会有场战斗，经上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我不相信会有真的剑从他嘴里出来。然而神的话语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是在描述有话语从他口里发出来。在希伯来书中用的是相同的词，耶稣将会再来，全世界的军队都将集结对抗他，他会毫无疑惑，毫无不信地从口中说出话语。经文还说，百姓要被杀，血要流到马的缰绳上，这意味着有三四英尺高，方圆二十英里都将是凝固的血，需要七年来埋葬尸体。这些都是通过他的话语来成就的，这与我们这里经文记录的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当耶稣说话语时没有任何疑惑。因此他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对山说话，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心里不疑惑，而是相信你所说的事情会成就。你不能只凭肉体而活着，你不能90%的时间活在圣经之外， 然后当医生告诉你你要死了，你正在对抗癌症，你说就在这里，我奉耶稣的名发话，命令这癌症离开。如果你一生都不相信话语的能力，而总是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会使你心感困惑的。这里说你必须相信你所说的会成就。很多人告诉别人他们会在七点到达某地，但是他们七点并没有到达。你知道的，这有些模棱两可，你可能会在七点十分、七点十五到，没关系，这差不多。如果神也是这样，我们早就死了，因为他以他的话维系着一切，他从不违背。我刚和体育评论员詹姆斯·布朗见面，上周我和他谈话，他听了我卓越的灵的教导。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卓越的人从不食言。如果你说你要在七点到达某地，你会再早到五到十分钟，确保你不会迟到。迟到的人，他们是骗子。如果你不能说 Amen， 就说哎呦，我会爱你。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可原谅的事，但我想说你有点不敬虔。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是约，他不会毁约。如果你说七点到，但七点十分才到，你就食言了。圣经在诗篇十五章四节说，一个敬虔的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有一次有个人要卖给我们事工一个警报系统，总之我约好了十点见面，但他直到十点半才到。然后他过来说，对不起，我迟到了，你知道路上堵车，我被堵在路上了，但我现在到了。我注意到他腰上别着个手机，我说你有手机，你能打个电话的。他说嗯，对，是可以，但我现在都到了。我说我不需要你了。他说但我约好了的。我说你约好的是十点，但现在已经十点三十分了。我说如果在跟你合作之前你就这样对我，我不想跟你打交道。我说如果在跟你合作之前都收不到你的信息，一旦我们合作，我将再也收不到了。我说你走吧。他很生气，像在说你怎能这样对我。我说你不是个正直的人，我不需要你的业务。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想，我不敢相信你是那样的。这是训练你心的方法。你必须相信，当你说了什么，它必会实现。你不能坐在那里，一天五次违背自己的话，然后有信心，现在我说的是真话，它会实现。你的心会困惑，你的心会说，这和你整天说的那些不认真的话有什么不同？你必须达到一个境界，你说的话就有约束力，除非你愿意为那件事而死，否则就不要说出来。这个长老教会可真安静。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伤害任何人或者批评你，我是说这表明我们对言语的态度与耶稣所说的不同。耶稣说你必须说出并相信你所说的必实现，没有疑惑。如何保持不疑惑？你要持守一段时间，直到你能说话算数，言而有信，言行一致。过了一段时间，你的心就会明白，当你说什么时，他会相信必会实现的。你不能以食言的态度去做一百件事中的九十件，即便没有成功也不在乎，你就是不认真对待。毕竟你没签合同，可以反悔。我们习惯夸大事实，我们说有五千人参加特会，其实只有几百人。你在撒谎。你知道如何克服夸口吗？别叫他夸口了，叫他撒谎。我撒谎了。你要达到你相信的地步。注意这里说，你要对山说话。这是大多数人误解的地方。他们说，哦，神，医生说我要死了，医生这么说，神啊，你能医治我吗？我求你来医治我。你对神说你的问题，而不是对你的问题说神。这里说，你必须对山说话。 对问题说话，你的山是什么？如果是财务债务，对他说话。有人会想，你要怎样对钱说话，对账单说话？你如何对自己的身体说话，对疾病说话？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经文说，他回答那棵树说，事物总是不断对你说话，你也需要对事物说话。再说，一切事物，要知道，岩石、泥土，一切都是通过话语造的，他会对话语做出回应。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有点奇怪，但我觉得你才奇怪，居然不信圣经的话。一切都是由话语创造的。这大楼里的钢材是出自岩石，经过锤炼和加工，但它是通过话语创造的。我能用说话来改变钢铁，我可以用我的话语改变一切。有人会说，我才不相信，那这对你就没用，你不相信自己的话语有能力，但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于是医生告诉你，你快死了，你朋友来问你怎么样，哦天哪，我要死了，你就被自己舌头勒死了。你口在说死亡，但我是告诉你真相，那要看你说的是自然的真相，还是神话语的真相。注意经文继续说，你将拥有你所说的。大多数人在说他们所拥有的，但耶稣说，如果你明白话语的能力，心里不疑惑，你就能拥有你所说的，而不是说你拥有的。说你拥有的是，哦，我得了癌症，快要死了，那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真相。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把能力放在你口中，你就可以开始说话，说奉耶稣的名，瘟疫必不挨近我的帐篷，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以赛亚书54:17，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下一句说，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注意，他把话语和武器放在同一节经文中，因为话语就是武器。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信是听了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话。当你听到一些话，医生说你要死了时，别让这话随便说出去，它有死亡的能力，抵挡它。注意，回到以赛亚书54:17说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你可以说你必定罪，你必审判他。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有人会对你说负面的话，但你才是决定他能否影响你的那一位。甘金信说过，你不能阻止一只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上筑巢。你知道该如何对待想法吗？想法会有的，我们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人们会说些什么，但你知道怎样才能不让这些想法在心里扎根吗？马太福音6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你说出来时，你就会有想法，你可以有想法，但如果你不把它重复说出来，它对你就没有任何权势。生死都在你舌头的权下，你对自己说的话比别人对你说的话更重要。所以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要死了，就反驳他，斥责他，奉耶稣的名，不会的。很多年前，我的董事会让我去做压力测试，因为他们想让我买一份保险。于是我去做了压力测试，这是一项跑步机测试，我做了15分钟。总之说来话长，我就不细说了。但他们想刮掉我的胸毛，然后在上面放电极。我告诉他们这是胎毛，从没被摸过。我说我不想让你刮我的胸毛，所以他们允许我不用刮胸毛，就带这些东西。我带了6个，总之进行了12分钟时，我开始出汗。他们开始脱落，所以我拖着2个，护士拖着2个，医生也拖着2个，而我还在跑。总之，我给他们讲了我儿子从死里复活的事，以及其他的事。测试结束后，他看着那张纸， 一切都还不错，直到12分钟左右，他开始看着报告发出嘟囔的声音。然后他写了个号码，他说，这是我朋友，我要你直接去他的办公室，别回你办公室，直接去，我们会给你做更多的检查，送你去医院，今天之内我们可能会给你做个心脏开腔手术。我坐着花了几秒钟来搞明白他所说的，我只是我说那是谎言，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斥责他，我说那是谎言，我不相信这个。他看着我，很显然他不习惯别人叫他骗子，他只是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没有心脏问题，你看了看那张报告就告诉我，上面显示我有严重的心脏问题，说我可能需要动手术。他说，嗯，只是有一点不正常。他说，每个人的心脏都有点不同，你也可能很健康，我只是觉得应该做多些检查。我说，你可不是这么给我说的，你告诉我我有严重的心脏问题，我说你骗我。我开始责备他，我斥责这个医生，我说你竟敢咒诅我。他就把那张报告撕了，说你走吧。他让我的测试不及格，我没法买保险。然而我的董事会里有一位医生，我去了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的住所，他给我注射了染料，然后让我做了一个检查。总之他说我有一颗17岁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他说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跑步机测试，他们有 50% 的几率是错的，他们错的和对的同样多。总之医生只会说些，我爱你们中的许多人，我不是反对你，但你在相信医生的话比神的话更真实，律师的话对你来说比神的话更真实，家人的话和他们的批评对你来说比神的话更真实。罗马书3:4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就是我的生活准则，我以神的话语为生，如果你想对我说些与神的话语相反的话，那你就是个骗子。我知道我不太符合政治标准，我知道我不善于迎合追随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参加我的聚会。今早我的一个员工告诉我说，我真的很享受昨晚的大声喊叫。我说，我不觉得我在对谁大声喊叫，总之我只是告诉你真理，我没时间拐弯抹角，那是牧师的职责。牧师得和你一起生活，我给你讲完真理就走，随便你领不领受， Amen。 但无论如何，我并不想刻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什么临到我一个想法，或是有人说了违背神话语的话，我都会反驳。你可以问杰米，我们正在开车，突然听到新闻说现在是流感季节，我会说，奉主耶稣的名，我不会感染，我不会让人们说一年中的某段时间神的话语不起作用。他们会在电视上说，你有否有某个问题，然后他们会开始谈这个，宣传他们的产品。我和杰米会静音，我们总是拿着遥控器坐在那里，我们要切断这些话，如果万一拿不到遥控器，我会说，奉耶稣的名，我不会。如果你在话语出现时斥责他们，就对你就没有影响，但话语是有能力的。哥林多前书15:33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如果你说，哦，我可以看电视听那些商业广告，他们不会困扰我，你被欺骗了。你若认为听消极的话语对你没有影响，那你就被骗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不只是你的舌头，而是每一个舌头。你听到的每一个字，不是释放生命，就是带来死亡。我知道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人不说，也得不到这些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话语的能力，他们不相信自己说的话，甚至不相信所听到的话能影响他们。我不知道还能怎样讲得更清楚些，但你错了，话语是有能力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他说，你需要对山说话，不要对神说山，而是对山说神。 你知道这里暗示了什么？他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如果默想一下，就会发现必然如此。你不能对神说：“哦，神，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都不是。”但是神啊，你是大能的，你能伸出你的手吗？这就是我们被教导的祷告方式。你违背了神所说的一切。神说，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等等。所以你已经远离了你能力的来源。当你以这种方式接近神时，你已经拔掉了插头，而你开始祷告，甚至不用向神求助，只是说，我对这座山说话。这里并没有说你要祷告祈求神做什么，这是说你要对你的山说话。这暗示着你明白神赐给你权柄和能力。我终于讲完了我想要讲的介绍部分。座位比你的心更能忍耐啊。我会快速地讲一些，也许我早上还会继续讲。但你必须明白，神已经给了你权柄和能力。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召集他的门徒，并赐给他们医治各样病症的能力，能赶逐污鬼。然后在第八节中，他说：“你们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没让你祷告，让他去做那是鸡的祷告。这就是大多数人祷告的方式。如果你说：“哦，神，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但是你能成就一切，你能伸出你的手吗？”你知道吗？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你就会怪罪于神，因为你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但如果你说：“神让我去医治病人，他吩咐我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我有这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会快速地讲。我希望有时间能讲完，但你需要自己读一下。彼得、约翰进殿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们看着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他开始走着、跳着，赞美神。一位40多岁、从未走过路的男子，马上能跑、能跳。而他们并没有祷告，没有向神祈求医治。他们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如果你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教会里这么做，他们会认为你是异端，把你赶出去，说：“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你不知道没有耶稣，你啥也不是吗？”我认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中这样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1000%的相信，但是我从未离开过耶稣，而且靠着耶稣，我凡事都能做。当你来说：“哦，神，请你医治我。”我可以想象耶稣在父的右手边，父看着耶稣说：“难道你没告诉他们，因你的鞭伤他们得医治了吗？为什么他们要我做我已经成就的事？他们不明白你给了他们能力吗？”然而作为普通的基督徒，我相信你们，今天是周五晚上，对吧？你没在外面干别的事，而是在这里听我讲。你要么是个狂热分子，要么是被一个狂热分子迷上了。你是精英中的精英，我没批评你，但敢保证，在座的大多数人，你一有需要就去找神。神啊，医生这么说，你能医治我吗？然后你等候神。他说：“我给了你胜过各种病症的能力。你赶出他们，你医治病人。这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但它在你里面，你能随意使用。你要对山说话。哦，神啊， 替我跟我的山说话吧。那行不通，他不能撒谎，他不能违背他的诺言，他要那样回应你的祷告，整个世界都会毁灭。他说，你对山说话，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今天神和魔鬼并没有直接冲突，耶稣与魔鬼照过面了，他曾下到了地狱，带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出来，撒旦是被击败的仇敌，没有冲突了。神和魔鬼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他给了我们所有的能力，撒旦并不直接与神作战，他在对抗我们，试图让我们无知盲目，这样我们就会说，哦，神，你能医治我吗？你没有运用你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你在等神医治你，神也在等你使用你已有的。你没对你的问题说话，你没行使你的权柄来命令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神给了我们多大的权柄。哇，我所说的太有能力了。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认为神无所不能，但他什么也没做，所以我们得求他赐下。今天我和别人为一个人得重生祷告，哦，神，你能救这个人吗？神为了拯救整个世界已经做了一切，全世界的罪都已被赎清，神已完成了他的部分，人是否得救不是神的事，有两个要素，首先他们必须先听到才能有信心得救，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人讲道他们怎么能听见呢？所以有两点，总得有人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第二点是他们必须自愿降服，神不强迫任何人得救。然而今天仍有些人会进食、祷告、恳求、哀嚎、咆哮，做各种各样的事，想让神拯救某人，但你不敢和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可能会对你翻白眼，他们可能会抵挡你，因为你没有撒种。彼得前书1:23中提到，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必须通过神话语的种子进入你的心而得重生。人是否得救不是由神决定的，这取决于我们，我们才是拥有种子的人。天使们不传福音，你必须起来传福音，你必须去做，神才会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你所说的话。但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会花大量时间在内室祷告祈求神浇灌他的灵，但却不敢去叫死人复活，命令瞎子开眼。你在等神去做，神却在等你去做，这些神迹必会跟随着信的人。你知道那个瞎眼得看见的女士，她做了见证，如果不是有人在这里为她祷告服侍她，就不会发生这些。神希望她得医治，但她使用人来实现，神不会以绝对主宰权独立于人而行动。我刚刚冒犯了很多人的传统，但这是绝对正确的说法，有很多事可以印证彼得后书3:9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告诉你，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乃愿人人得救。然而耶稣说，下地狱的人比上天堂的人要多。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为什么？因为他给了你权柄，他不会强迫你得救，他不会强迫你所祷告的人得救，他们要选择。关于这个整体概念，有人会，曾有人到我面前说，你宣讲的是属魔鬼的，神有绝对的主权，除非是神的旨意，否则不会发生，你是属魔鬼的。我要说，嘿，除非是神的旨意，否则不会发生，那我传讲这些肯定是神的旨意。而那些告诉我神掌控一切的人，反而坐那说你不受神控制，我就反过来说，嗯，你违背自己的教导了。言而总之，我跑题了。让我举个例子，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就是凯伦牧师和托德牧师的家乡。我在那里服侍，总之我和一些人在一起。有位女士看了尼基·奥琴斯基的见证，她今早还在这里，我不知道她今晚在不在。尼基今晚在吗？我想她明天早上会来。 但尼基从临终关怀的床上康复了。在我的网站上有一段视频，你们可以去看看。第一次见到尼基时，她还是个少女，当时她被送回家等死。我在她临终关怀床边见了她，给他们讲讲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尼基。在我生病最黑暗的时刻，最糟糕的一晚，让我告诉你当时的场景。我在厕所待了3个小时，我妈妈不得不扶着我。我的腿真的，那是地狱。突然之间，那晚是神给了我妈妈一个关于我丈夫的预言。她就在浴室里突然开始向我发预言，你的丈夫将像一只鹰，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许多东西，他受过高等教育，也不介意你在14岁时辍学，他对恩典信息的了解比你更多。他告诉我关于他的一切事情，然后我遇见了这个人，那感觉像是我生命的每个部分都在印证，这就是神要我与之在一起的人。约会，我们妈妈的约会比我们还多，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祝福满满。我们的妈妈们就像偶似的，她们在一起玩耍，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时光。我对她说，你为什么爱上了我？她说，因为当我看到你的视频时，你让我看到了我认识的耶稣，你认识我的耶稣。从那时起，就这是一场飞速的订婚和婚姻，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毫不费力。我们关系的基础是我们与耶稣的爱的关系。所以在我痊愈11个月后，我们结婚了。他从没见过我生病，和尼基在一起就像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就像我和尼基还有耶稣在一起，一切都很美好。当我们结婚时，我们约定5年后尝试生育，1年的努力毫无结果。我们的医生将我们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被送到了达拉斯最顶尖的生育专家那里。我记得他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坐下来，直视我的眼睛说，你将永远无法生育，除非我给你这种药，这些注射剂。我们可以试试，但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回家找到了马克，我们说，好吧，我们只做他们说的第一阶段生育治疗，我们只需要药片和一些注射剂。我们这样做了3个月，结果我失去了冷静。我不会遮掩，我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我不能。恩典列车已经离开了，而疯狂小镇来了。我是说，荷尔蒙是很疯狂的，会让人乱套。我记得当时快睡着了，已经3个月了，没有怀孕，没有宝宝，都快睡着了。马克说，尼基，我要告诉你，神告诉我们会有个宝宝。我说，是的，我知道。他说，他没让你靠吃药来怀孩子，他告诉我们，我们将要有一个宝宝。当你怀上神希望我们有的宝宝时，他希望你以最强壮最健康的状态怀上这个宝宝。我说，是的，我知道，但我现在没有那种感觉，觉得很疯狂。他说，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让你变得强壮、健康和平衡，然后让神做他说过的事。扎卡里在我们结婚10周年前的1个月出生。我记得当他抱着他说，我给了你一个儿子，当时我们一起哭，因为是真的，这太神奇了。完美无缺，10个手指，10个脚趾，就像神告诉马克的那样，我们会有一个儿子，某天还会有个女儿。我记得抱着他的时候，想着我的骨肉，神把他放到我的身体里，完美的运作，没有靠药物或其他什么，他就来了，太了不起了。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接着来了，那同样美好，她正在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女孩。现在她还需要什么？现在她需要一个妈妈。哦，她需要一个妈妈，我同意。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爱你。她们喜欢玩追逐和捉迷藏。等等，哦， 我们正准备让扎克参加足球训练，看他在足球场上踢球之类的。他现在只关心游戏，不管他是否打算参加电竞比赛。我不知道，我怀疑他还不能驾驭《星际争霸2》的电竞，但是他感兴趣，他有动力。一些人梦想他们的儿子加入 NFL， 而你希望他当一名电竞选手，与其他战队对抗。是的，去韩国战队也行。我觉得你很搞笑，我知道，我完全赞同，这是很好的，这是国际的，我觉得你真的很搞笑。请帮帮我。哦，嘿嘿，他们从左边来了，他们从右边来了，快快快快，走走走，好了，准备好了，没错，前进吧，妈妈。所以外公和外婆真的是恩典，能让我们有机会离开孩子们休息一下，这真是恩典满满，那是对我父母的回报，是在享受我痊愈后的果实。神使我们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本不会存在的孙辈的果实，现在他们是外公外婆了。耶，你做到了。所以在17年中，这个病只有一次试图复发，那是第一晚，我相信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我上楼梯时，我的腿动不了了，我对我的腿大喊，你们给我上楼。我走上楼梯，当我到了楼上，准备去教会前化妆。我对化妆品过敏，我的手变得通红。我说，不，你是个白皙的女子，你会化妆的。不要，然后过敏消失了。自那时起，我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了。如果我把它当作我的身份，它就会一直存在。我认为人们得医治后又失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允许神改变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依然认同自己是那个生病的女孩，如果发生了什么，就会让其他事变得复杂。如果我身体有一点变化，身体其他部分就会做出反应。我想我今天可能还会生病，真的。在我得医治的那晚，我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不，他必要逃跑，不要等神来做这件事，是他为你摆好桌子，摆上一切美物，然后说，来吃。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在家时，我非常感恩，因为我可以打开福音电视，或者安德烈，或者迪安·谢里夫，或其他人，聆听神的话语，让自己充实并滋养。这样，当我遇到困境时，话语就会出来。当清晨再次来临，它会如此明亮闪耀。我主要通过 Facebook 收到消息，每天几乎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听过我的故事。这有些虚幻，当你在家教育你的孩子做你的事情时，神就接管了整个故事，我们家庭的故事。很多人说，他们因着我与耶稣的关系而被祝福。或我说过的半秒半秒的信靠他，这样的小事，在神的恩典下，人人都能在半秒钟内做任何事。我听说有人因为听到了他们之前没有听到过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或一点小事而得到了痊愈，因为每个人的信仰之路都不同，或者他们内心需要听到的信息不同。他因为爱我而医治了我，他因为爱我们而向我的家人启示真理，他已经能用我们的见证与其他人分享，用它向他们启示他是谁。这真的再好不过了，对吗？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源源不断的礼物。我很喜欢每当我生病时，神一次又一次跟我说话。他从来不是关于不生病，他一直都是关于他真正呼召我成为什么，以及除了这些之外，他对我还有什么计划？因为当他设计我时，他从未听说过纤维肌痛，他从未见过车祸，从未见过环境过敏、轮椅或失望。这些都不应该出现在故事里。所以，经过这段时间，他向我启示了他对我最初的故事，那就是我的家庭。同时也教导其他女性如何热爱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一直全力以赴地教导他人有关医治的事， 那很美妙。现在我仍然认为能有权谈论医治是我的荣幸和特权。但如果我不让它与神对我的原始设计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不会是完整的人，我的生活不会如此充实。因此我内心燃着一部分是要告诉人们，无论你生活中的哪个部分已经崩溃并违背了创造者最初的设计，当你从那个束缚中解脱出来，脱离那个环境，进入神为你预备的时候，看着他并询问他最初的设计是什么，不要仅仅停留在庆祝从本不应该的状况中得自由，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超越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不仅是关于我17年前经历的故事，神仍在续写它，故事太奇妙了。谢谢你，太棒了，我爱你，尼基。